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 卫视。随着达沃斯经济论坛不久前召开，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与否的讨论大量占据舆论空间。据中国政府方面的数据，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跌到25年以来的最低谷，而今年年初开始的中国股市动荡更加让全球金融市场神魂颠倒。投资巨擘索罗斯更是直言中国经济硬着陆正在发生。那么什么是经济硬着陆？硬着陆对全球经济引擎和世界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好，参加节目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和美国独立经济学者杨建立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问两位，就是说什么是经济硬着陆，那么它的这个原因呢是什么？夏博士。
首先经济硬着陆呢，它就像比喻拿飞机这个降落的时候来说，如果你是平缓着陆那就没有什么危险啊，如果是硬着陆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危险。那经济衰退假如说是缓慢的衰退，那人们有这种心理预期，然后做一些这个预防性的准备，那么这个震荡和损失就会小得多。但如果是突然大幅度的急剧的降落的话，那么大家这个心理准备不够，预备的不充分，就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所以这种呢就是说经济硬着陆就比喻那些一些国家它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突然经济发生了逆转。那么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就非常的突出，虽然讲大家已经有一些预期中国经济呢这种繁荣和突然的这个衰退之间的这种差距是什么时候造成的？因为官方他老是用一种虚假的繁荣啊，一些虚假的数字来告诉大家，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觉得啊还没那么差。但是实际上，真正在经济中运行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感受的最真实，他们很早就发现有问题，所以这些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应对也是非常及时的，在转移资产，在分散投资，在收回投资，甚至是忍痛割爱卖掉一些资产。来收缩自己的规模，这在最近这几年都有充分的体现。那么如果讲经济硬着陆之后对这个世界经济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昨天的我的一个同事是印度人啊，印度的学者，他问我，他说这个中国最近的经济这个数据，他问了一些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我说是真实的，他就感到很担忧，他说这样的话对印度经济会有很大的冲击，这是作为他的考虑印度的经济这个局部的情况。那么你想对美国经济，对欧洲经济啊，日本、香港、台湾都会造成相当的影响。所以中国经济它这个体这个庞大的这个经济体的话，它如果不能够自身解决这个问题，会把这个灾难性的影响扩散到其他的经济体。
杨博士就是讲的硬着陆，对
这个硬着陆这个概念呢，刚才叶良金讲了，在经济学上就是说急剧的经济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原因是什么？
我先讲另外这个一含义。但是呢，这个硬着陆呢，它这个实际上是每个人心目中对硬着陆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有它自己的一套，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过急的反应，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呢？一是社会动乱，因为经济上一出现了急速的下降，在中国这种地方很可能会出现你预测不到的政治和这个社会方面的动乱。这个呢是可能是像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体可能不会面临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听这个硬着陆就非常的这个非常否认，赶快的这个过急。实际上这个词呢是在每个人心目中有不同的解释的。那在经济学上就是说他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你降多少是硬着陆，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急剧的下降，几个指标急剧的下降啊，使得这个经济有长时间的一个衰退，这就叫硬着陆。
那我看到有一个分析师讲说，这个硬着陆的原因是因为经济本来发展过快之后，政府呢希望用一些力量把它给减缓一下，造成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后果。
这个
有没有道理？
一般的这个经济增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它快速增长以后，它基本上要有趋缓一个阶段，然后再增长，这个是在经济上一个定论的。但是像中国这样的这个畸形的经济发展呢，它是一个促成了很多领域的泡沫。它这个泡沫呢是靠这个财政不断的开支来促进这个 GDP 的增长，因为这个 GDP 的增长成为这个政权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它在过度的依靠这个基建，然后促生了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这个泡沫还有金融系统的这个混乱，负债率非常高，现在负债率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判断，一般来讲是200-300%的这个百分比的这个 GDP。 这个就说是2到3倍的 GDP 的这个数字，这样的一个负债率，如果政府怎么来处理？是不断的印币呢，还是让它这个金融链条就断掉了？所以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这个出现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呢，如果任何一个领域，只要你把一个这个泡沫一个捅破了，它就会连锁反应，这时候经济会就急剧下降。
中国经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而且是政府的这个投资拉动的。那么这个前些年政府集中投资什么4万亿、8万亿，就是总是政府集中控制一些资源来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往往是盲目的，是急功近利，满足政府的政绩目标，它和经济正常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如果由中小民营企业来自己投资的话，他就知道什么这个投资才是有价值有回报的。而中国政府呢，有些地方的投资它基本上没有真正很好的业绩，所以呢他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也让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捞了很多的好处，就是往往不是从投资回报中获得好处，而是从投资本身中切出很大的蛋糕由他们自己分享。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投资是必然要失败的啊。那么这些年如果要是讲只是国家所主导的这种投资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而民营经济不能跟上，不能消化这样的一些投资的话，那么必然会造成经济的萎缩和下退，这个衰退。这个衰退呢，当然就是说由于政府所造成的，它这种政府呢要想继续追加投资，它只能是失败更惨，而且民营经济不会再跟上，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恶果。
那夏教授说到这个软着陆硬着陆呢，其实有两派这个理论他们在争论。那么从您的观点来看，我认为您是这个肯定赞成硬着陆这个推理，但是呢如果是站在另一派的角度看，这个软着陆他们的分析是不是也有道理，就是说中国政府呢他的确在这个政策调控的空间上他掌握一些优势呢？
现在呢我们从各方面指标来看，这个软着陆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说他们无论怎么来美化，来这个阐释官方的这些说法，最终呢用事实来说话。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其实我想说今天这个主题很专业我作为一个外行也不可能说得很详细，但我认为丧失了社会公正的这种经济运行前景一定是非常明显的危险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接下来为河北的刘先生请发言。
好，我听到。我有一个问题我问问嘉宾今年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GDP 吧，大约在67万亿。我粗算了一下人均折成美元也就是7000多。我请问二位嘉宾呢，美国是人均 GDP 是多少啊？
好，
我就这一个问题。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接下来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根据历史的这个经验教训嘛，这个前苏联和东欧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呢，经过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呢，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分裂，甚至于战火纷飞。所以说，中国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的。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我来请杨博士先回应一下，其实关于美国的这个
人均 GDP 是这个。是这个中国的人均 GDP 的大概6至7倍，就这个数字，你是那边你就乘个6至7，差不多就这个数字。
好的，那么另外的就讲的这个硬着陆、软着陆的问题，刚才我跟夏博士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派的观点。那么讲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如果硬着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么美国呢有一个未来预言学家，他名字叫卢比尼，那么他曾经成功的预测了2008年的这个经济危机。那他的预言呢是说，这次就即便这个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他的在全球造成的影响也和2008年是不一样的，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对，他这个2008年是金融危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来的，那时候也造成了这个到今天欧洲都没有缓过气儿了。但是中国的呢，它不同的，中国的不同的东西呢，它是属于自身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这个实体经济出了问题会给世界造成什么的影响，但它也要影响到这个世界金融体系。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将会相当大，因为中国的这个体量太大。但是呢，中国如果仅仅从这个实体经济上来讲，对于这个作为一个市场，那这个国际上的市场往中国卖东西不好卖了，国际上的这个制造业在中国没法找到工厂了。仅仅从这点讲呢，它有一个缓冲期。 这些这个国际资本家很快就会找到新的地方，所以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期不会很长，很快就会调节过来，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有那么大的问题。
对，尤其是美国经济是比较成熟的经济体。
对，
那么美国如果讲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就可能中低收入阶层他们买这个中国的廉价的制造品，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好处，这种消费者剩余可能会减少，但是很快就会被其他一些劳动力低廉的其他国家所替代，所以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刚才前面有听众谈到了，就是说这个GDP 的这样一些情况啊，那么讲到这个两国这个收入的差别，那么讲到人均 GDP 和人的真实收入还是有差别的啊，因为中国经常喜欢讲人均 GDP， 但实际上把税收除掉，把很多的社会负担去掉以后，个人真正得到的纯收入是很低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中国的除了所得税最高一档呢有45%之多，另外这个做企业的话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增值税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隐含的税收啊。总的税收的负担高达60-70%，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多老百姓他实际上日常生活的负担非常沉重，所以大家经常做比较，拿美国的物价跟中国的物价进行比较，发现美国东西便宜得多，这个同样的这个收入，如果是在美国生活和在中国生活，包括买房子，你在这个北京能够买一套房子的价钱，在美国可能买2-3套房子，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来比较就知道，国民的福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是以国民的这个福利为优先，还是以国家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少数集团的利益放在这个优先的地位？
就实际上我
这个财富啊，国家财富它也这样分，就是政府啊，说这个税收，刚才叶良讲的税收是其中一部分，怎么花税收又是另外一部分。你这个税收进来为什么要给政府？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对不对？在中国呢，我们只说它税收的这个税率很高，还不能够完全解释它的故事。还有一部分就是你花哪儿去了，就是说你实际上你在中国很多领域里，它的公共服务是不存在的。
对，很多城市就公共福利几乎见不到。
见不到。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会多一点。
你收钱干嘛了？
你像那个北京过去的地铁那个很便宜，大家都很高兴。实际上是因为开奥运会临时性的补贴。但是后来呢，他时间长了他撑不住了，
对，
他就要求就是说提高价格，但老百姓又不答应，所以搞了很长时间他终于提价了。
所以这个财政政策是两方面，一个收一个是花。
是
收都那么高，你花又不花到老百姓身上去，说中国的这个税收负担是相当高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呢，在全球的排名大概是80几位、90位这个样子。那么在扣除一些个人承受的这个更大的负担，所以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他的生活品质呢是大大低于他本身的这个水平。
2010年左右有一个国际机构啊，连续几年哈、左右几年是这个税收负担，中国总是排到最后的几个。他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排在前几位，就是重
哦，重的，对对，放在前几位。
像李根一样说反了啊，
对对，像李根
提升失业率，
对，
好，开玩笑。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安徽的张先生，你好。
那个是这样的，我觉得我那个印着陆啊，应该是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应该是个比喻。其实就我的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那个虚拟经济，像那个金融市场，我觉得已经是金融危机了。一会儿我想请那个夏教授，那个你解答一下这个印着陆有没有有具体的指标，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为什么我说那个刚才我说我们现在是那个金融经济危机呢？因为比方说我们中国是个储蓄大国，我们每个人的首先是把钱存起来，除了买房子啊、教育啊还有医疗之外，基本上是把钱存起来的，所以没有欧美国家那些人感受深刻。也就是说我们抗那个灾难的能力啊，我们对于那个就是苦难的忍耐能力可能比欧美国家的人要强一点。
好，谢谢安徽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齐先生。
请问嘉宾。
请简短。
请问嘉宾。你说咱们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有可能软着陆吗？
好，谢谢河北的齐先生。最后一位陕西的张先生，请简短。陕西张先生。
哎，你好。
好，请简短。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和主持人，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近期的股灾是否与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有关系。好，谢
谢。谢
谢
陕西的张燕夏教授。
嗯，刚才讲到这个硬着陆有哪些经济指标，一般常见的指标就是一个是 GDP 的这个速度，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这个能源消耗啊，这些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消耗，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在一段时间里边，比如说储蓄率是不是下降了，然后这个消费率是不是下降了，这个几个方面的这些大的指标来宏观的一些指标来看。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硬着陆之后，那
股市是不是跟硬着陆有关系
啊？那是这个跟这个信心有关系，股市主要跟信心有关系。那如果讲经济是硬着陆的话，大家就不抱这个好的乐观的预期，那股市肯定很糟啊。然后呢，刚才前面有一位这股民他也说了，他在中国炒股，基本上他不是像其他的这个股市那样去研究公司的业绩啊、投资的前景，而更多的是看政府的政策、看政府的表态或者是一些技术的指标。所以这就是说明了在中国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股市。
嗯，最后杨博士，就是中国经济如果硬着陆对全球经济有怎样的影响？
对，我觉得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一些，
是
就是这个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当然中国体量那么大，然后金融也和这个不像以前它是一个独立王国了，现在也和各国都有很多的
联系，
横向的联系，肯定会影响到经济的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的衰退。但是呢中国这次出问题，它不是主要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实体经济出了问题的话，这个呢基本上是自己的问题，可以说那对于美国，比如说咱们美国直接影响的就是说，刚才就是廉价的这个商品没有了，那这个我的工厂不能在中国开了，但这个呢经过一两年两三年的调整很快就会恢复。我觉得可能目前夸大了中国硬着陆对世界的经济的影响是肯定的，因为体量太大。
是
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有人问到说，中国这么大会不会在有些地方实行软着陆，它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的，
其实这个经济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而且是中央集权的经济，所以地方上你假如说是青海或者宁夏，你说软着陆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而且那个没什么有意义的指标。
好的，好，谢谢。那么今天实实在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衍良博士和杨建立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参加讨论。实实在在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大家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明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关注一带一路面临巨大的挑战以及依法治国是否出尔反尔，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